上一个礼拜没有讲完，我想我们今天还是把它继续的看下去，就约翰福音，我们来看第最后一章，约翰福音。第二十一章第一节，这些事以后，耶稣在提比略海边又向门徒显现。他怎样显现，记在下面：有西门彼得和称为地出马的多马，并加利利里的加拿人拿但业，还有西皮泰的两个儿子，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：“我打鱼去。”他们说：“我们也和你同去。”他们就出去上了船，那夜并没有打着什么。第六节，耶稣说：“你们把网撒在船右边，就必得着。”他们便撒下去网去，竟拉不上来，因为鱼甚多。然后我们注意到第十一节，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，那网满了大鱼，共153条鱼。鱼虽这样多，网却没有破。好，我们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。我想我们到现在都知道，我们这一段的时间是读圣经中的神迹。那么神迹呢，根据变化山上有三个重要的人物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、摩西和以利亚。那圣经中所有的神迹可以分作三类，有一类是摩西跟约书亚行的，第二类呢是以利亚跟以利沙行的，第三类呢是主耶稣和他们出行的。那么我们呢现在呢是特别来看主耶稣和他们都所行的神迹。那么归纳起来呢，可以用约翰福音的八个神迹来做代表。那么这八个神迹可以说是把主耶稣和他们都所行的可以做打了总结。那么不光我们看见主行的神迹、行的奇事，而且呢这些神迹背后有他说的意义。那最重要的就是这八个神迹有一个结构，这个结构呢是个对称性的结构，它叫中央对称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第一个神迹跟最后一个神迹是对称的，那么第二个跟倒数第二个是对称的，第三个跟倒数第三个，所以很自然的有四组。那么第一组呢就是第一个神迹是把水变成酒的神迹，最后一个神迹呢是把鱼就是没有鱼，但是153条鱼。所以从没有酒到没有鱼，从零到零，我们就看见说这里这个第一组神迹给我们看，这是可以说基督徒的基础。我们蒙恩得救，在没有得救以前我们不基于零，但得救以后主提升我们，十字架提升我们，终于我们到了零的地步。然后你看见我们一路上神在我们身上工作，都是把我们带到零，这一点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那我们是零，可是呢问题在这里，就是说神迹是没有酒了，但是最后呢是美酒在后面。所以你看见一面是零，但是另一面呢刚好和零刚好相对的。如果零代表贫穷，那么结果神迹的结果呢是丰富。所以我们是从贫穷带的丰富，我们是从零被带到无穷，带到无穷的丰富，所以从零带到无穷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这个没有就把水变成酒，我们说过那个刚好60缸，大概可以装满150个大瓶的像喝个可乐一样的酒。那么还有他们本来没有有鱼了，结果呢他们得着。结果得了153条鱼。所以我们注意到就是这个八个神迹给我们看见我们一生，这是代表我们一生。我们从零开始也是从零结束。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终于能够得人如得鱼，我们终于能够侍奉神了。但是你看见最后呢就还是把我们带到零的地步。所以这个是我们一生都要学的功课。所以每一次神迹都是我们到了零了，然后我们的主就开始动他的指头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，圣灵不做工 除非我们真的看见我们到了灵的地步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已经看过，我们说过这个，把水变成酒故事，生命的故事。那么153条鱼呢，是侍奉的故事。那么有两个，这个我们生命到了尽头了，结果现在你看见把美酒带给我们，所以呢，这是生命的故事。那生命的故事背后有个很重要的神迹，就是我们的主他是真葡萄树，他为我们经过了酒榨压酒池，就是十字架，然后呢你看见他把美酒供给了我们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我们今天所以丰富，我们本来是贫穷的，我们所以能丰富，我们人生所以有意义，那么不要忘记了，这个是什么？是灵的故事。这个就是把水变成酒的故事。但是呢，等到我们跟随主一段以后，你看见在我们身上不只是生命，生命丰富有一个目的，因为它产生功用，那个功用叫我们能够侍奉神。所以一个人有用没有用，乃是看他的生命到底丰富不丰富。那生命的丰富是在于你的生命到灵的地步，那个生命是基督的生命，不是你的，这一点很重要。那么好了，因着有这样的生命，我们就能够得人如得鱼，就能够来侍奉神。但是呢，你看见到了最后的时候，彼得给我们看见，彼得应该最有用的，结果呢，他是行家，他们打了一个晚上，一条也没有得鱼。因为主很清楚给彼得看见，你怎么得鱼，你就怎么得人。得鱼的那个原则和得人原则是一样的。所以彼得他是个行家，连行家结果都一条鱼没有打到，那么这个背后什么意思？背后就给我们看，在侍奉神这件事情上，如果主要叫我们做人海的渔夫的话，你要看见凭着我们自己是不能的，凭着我们自己是不能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最后一个神迹，最后一个神迹就给我们看见说，这里需要背后一个更大的神迹。那么怎么能得人如得鱼呢？我们知道彼得已经学过很多功课，对不对？彼得学了好几个惨的功课，一个功课就是他去钓鱼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一次他这个有人来问彼得说，哎，你的先生要不要纳税？他很快就说纳，他应该进去问问主，说到底该纳不该纳。结果后来呢，主就问他了，那么这个税因为是奠税嘛，是丁税，是奠税，是为着每一个人要纳税，是因为神的殿的缘故。那么当然神的儿子是免税，怎么神的儿子不需要纳税呢？但是我们的主呢不愿意冒犯他们，所以呢就告诉彼得说，好，那么你如果真要纳的话，那你要钓鱼，你钓了一个鱼呢，一定是要什么？一定是要这个刚好是一个舍客的，那么一半是你的，一半是我的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的主就是训练彼得嘛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得人如得鱼，这里给我们看，这个还不是个不平凡的鱼。你刚好要钓一些鱼，刚好上面有一个舍客勒，那么这个鱼彼得不会的。普通的鱼他可以钓，这种鱼他根本钓不来的。而且我们知道彼得的个性啊，钓鱼不行，但是网鱼可以，所以一下子一网上来了，这个他好。小猫三四只，一两个他没有意思，所以有的人不传兵算，他又传兵要几百人，你告诉他传兵就两三个人，他就不要传。所以你看见一个人到底真正要侍奉主，你看他有没有耐心嘛？所以主就训练彼得，给彼得看见说，你不行啊，你试试看，你连钓鱼都不会。钓鱼什么意思？钓鱼就是传兵一个对一个嘛，你明白吗？今天一个人如果要传福音，连一个对一个都不会对，然后你大声要说我怎样怎样，弟兄姊妹，所以你看见吗？但是问题在这里啊，你就钓了鱼，主告诉主，如果训练我们的话，那不是平常的鱼。所以那一次彼得实在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他学了很大的功课，他知道这一次他主对付他了。所以你看，他不知道有多少的祷告，多少的忍耐，多少紧张，好不容易，那么哪一条鱼钓出来刚好是，是一个时刻了。结果好了，感谢主，最后他终于钓到那条鱼。 那么原因在哪里呢？后来这种鱼啊叫做彼得鱼，因为在这个彼得鱼为什么叫彼得鱼呢？就是因为彼得这个故事嘛。那么我们都知道说，在加百农附近，加百农那里有加百农地底下有七个温泉 Seven Springs， 现在只剩六个了。所以在地中，在这个加利利海啊，普通呢这个水比较温暖的都是在加利利海附近，都在加百农附近，所以鱼都是往那里集中，所以好的鱼大的鱼都在加百农附近。所以彼得呢那个时候他按理这个，所以他就晚上打鱼，就这个意思嘛。他们希望在那里能够得着丰收，所以所有打鱼的人就希望能够得着丰收。但是呢你看见那一带的鱼，而且有一种鱼就是这个彼得打出来的鱼，这个所谓这个鱼什么，这个鱼它嘴巴比较大。为什么它嘴巴大呢？就是因为它呢，这种鱼有一个好处，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每次这个在孩子们还小，就它带的鱼还小，鱼还小的时候，它把所有的小鱼都含在嘴巴里面，含在嘴巴里面呢，然后就保护它们，一会儿把它张开了让鱼游出去，等一会儿又把它们咬，又把它含在嘴巴里面，所以这样的话就把鱼呢就慢慢带大。但是没有多久以后，慢慢多久以后呢，鱼就长大，长大它就游出去，游出去以后呢，它里面是空的，但是因为它一直养成习惯，一定要咬，一定要咬，一定要咬嘛，所以呢，现在呢没有鱼了给它咬。那么如果有人掉一个可口可乐的罐瓶罐盖子的话，哎，它就会这么抢咬过去，或者一个士可乐，它当然就这么咬。所以你看见一点都没有错啊，这个鱼。那个时候他孩子们小鱼都走了，他就刚好现在刚好可以咬一舍可乐。那么现在呢，一个是为主耶稣，一个呢为他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主在这里就教训彼得，如果彼得真的要为主传福音的话，他的口必须是金口才可以。但是彼得难处就是话很多，彼得就是个大嘴巴，所以现在主就告诉他，你看你就是那个大嘴巴，那个鱼啊就是个大嘴巴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大嘴巴，所以一天到晚就讲讲讲，你看见吗？你一直讲，所以你看难怪嘛。等到你真的要讲的时候，一点力量能力也没有。很多人的能力失去就是因为他讲的太多了，他这个大嘴巴。所以你怎么能够叫人得救呢？但是感谢主啊，就是因做这样的训练以后，好，彼得那一次你记不记得五旬节他一站起来三千人就得救。我们要说那个口是金口啊，今天你要传福音，你要借彼得的口，是不是？我们不行啊，你讲半天就是没有人得救，他一讲就是三千人得救，那个口是金口。那金口从哪里来的？金口就是那个大嘴巴，一定要经过十字架的训练，十字架对付才可以。所以一个人要为主说话，要学为主不说话。很多年轻弟兄姊妹总是有个心愿，哦，我巴不得能为主说话，巴不得主能够用。你能用不错，但是你有多少功课在主面前学啊？你一直要讲要讲，你有多少次是为主不要讲啊？有很多话根本你不应该讲的，那弟兄姊妹，结果主管不住你，主怎么用你啊？你可以上去讲，你讲一次你就失态，你讲一次有些话根本就不该讲的，因为你管不住你自己嘛。就像彼得是个大嘴巴嘛，你怎么办呢？所以呢，如果彼得真的要得人如得鱼的话，他的口一定要被对付的，十字架一定要在他身上做工作才可以。我一直记得尼禄讲说，他说一个年轻人呢，他如果真的好好训练为主说话，他如果他真的好好的对付他自己的话，那么你看见他会注意到什么？注意他自己是一个很不准确的人，主的话是准确，一点一话都不能对付的，不能过去，但是呢跑到我们的口里就不行，就走了样子了。所以你真的要为主说话，要真的要得人如，当然得人如得跟你口有关系嘛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得人如得鱼一个基本的功课，如果你真的一个对一个的话，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？好，因着彼得大嘴巴，结果主让他学的功课就给彼得看见，你看你就像彼得鱼一样，你就像那个鱼一样。所以从此以后呢，那现在大家都知道了，哎，彼得，这叫彼得鱼。那如果你不认识彼得，你看看彼得就好，因为他彼得有个大嘴巴嘛， 所以好了，你就知道彼得就是个大嘴巴。那不光这样，你知道，所以现在很多人去以色列，每次到了，如果吃彼得鱼的话，在吃以前一定要把2.5毛就放在他嘴巴里，然后拍一张照片留念。那弟兄姊妹，真正说来，我们一生里面，如果